想象一下，有一家极其奢华的餐厅。
嗯，
这家餐厅的老板呢，做了一个看似极其愚蠢的决定。他拿出了全部采购预算的5%，去买了一批那个极其罕见的黑松露。
5%听起来占比很高了。
对，但奇怪的是，这批昂贵的黑松露最终只能填饱客人们1%的胃口。
哇，那这投入产出比听起来有点糟糕啊。
没错，如果这是一门传统的餐饮生意，这个老板大概明天就会破产。
确实。
但是，如果你把这家餐厅换成 Netflix， 再把黑松露换成体育直播，你会发现这不仅不是亏本买卖，反而正是他们当下的，终极杀手锏。
没错，非常精准的比喻。
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现在是2026年7月17日，就在昨天 Netflix 刚刚发布了今年第二季度的财报。
是的，大家都很关注。
今天的股价也稳稳收在了68.95美元。不过请放心，我们今天绝对不是来给你念那些枯燥的资产负债表的，
那样太无聊了。
对，作为每个月都在为他掏钱的订阅用户，你可能以为你只是在看屏幕，但其实呢，屏幕背后的系统正在精确计算你的每一秒注意力，
一秒都不放过。
是的，所以我们要拆解的是，这家巨头如何利用从内容创新到那个硬核的生成式 AI， 再到云游戏和全新的商业模式，这一整套组合拳来疯狂争夺你一天的生活。
确实是一场生活方式的争夺战。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
好的，其实刚才你那个黑松露的比喻直接切中了这份财报里最反直觉的核心。
哦，怎么说？
我们总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你知道吧，流媒体赚钱的唯一法则就是让用户看更长的时间。
对啊，时长等于粘性嘛。
但实际上，当我们审视 Netflix 交出的这份瞩目答卷时，他们预计2026年全年营收将增长 13% 到 14%。
哇，这相当于凭空增加约60亿美元了吧。
没错，60亿美元。而且第三季度的指引也显示营收将增长 12%， 如果排除汇率影响的话是 11%。
数据很漂亮。
这很漂亮，但这里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悖论，他们上半年的总观看时长仅仅增长了 2%。
才 2%？
对，就增加了15亿小时。所以华尔街立刻就有人跳出来担心了，说这是不是意味着增长见顶了。
其实我觉得每天看屏幕的时间怎么可能无限增长呢？人总是要睡觉的，对吧？
是的。
我真正好奇的是，既然总时长增速放缓了，他们的联合首席执行官 Greg Peters 为什么在电话会议里还能显得那么气定神闲呢？
因为他们内部的标准早就变了。
他甚至抛出了一个观点，说观看时长和利润之间根本不是线性关系。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 Netflix 内部对于用户参与度的评估指标在过去20年里经历了一场不为人知的进化。
20年？这么久？
对，当 Greg Peters 20年前刚加入公司时，他们看重的是屏铺时长。
屏铺时长就是纯粹算大家看了几个小时，对吧？
没错。但现在经历十几次迭代后的算法模型告诉他们，并非所有的小时都具有同等价值。
哦，回到我说的那个黑松露了。
完全正确。今年 Netflix 将内容总预算的5%砸在了体育直播赛事上，它确实只能产生大约1%的观看市场。
听起来真的很亏。
但这1%的时间里蕴含着极其恐怖的爆发力。数据表明，在过去5年中排名前10的新用户注册高峰日，有整整6天是由直播赛事带来的。
哇，也就是10天里有6天是因为直播。
对，
也就是说直播根本不是用来填饱肚子的，它是用来把路人强行拉进这家餐厅的招牌。
就是这个逻辑。
但这也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疑问，一家餐厅不可能只靠招牌菜活下去，对吧？
当然。
如果黑松露负责拉新，那门菜单上到底什么是管饱的白米饭，也就是能让这些新用户乖乖坐下续订下个月会员的东西？
数据给出的答案是动画剧集以及多维度的优质内容矩阵。
动画？
有趣的是，动画同样占了5%的预算，但它能带来高达8%的观看时长。
哇哦，
是直播的8倍。
所以动画才是白米饭呢，性比极高。
没错。所以现在的 Netflix 看重的早已不是单一的时长，而是质量、多样性和数量的复杂化反应。
就是质量、多样性和数量这3个维度的结合。
是的。 这三者共同构建的生态才能把用户死死留住，同时让广告商心甘情愿地掏出真金白银。
确实。
而且，就算总时长增速放缓，他们也实无不需要恐慌。
为什么？
因为 Netflix 目前在全球的电视观看份额中其实仅仅占了大约 5%。
等等，才 5%？ 我以为大家天天都在看 Netflix。
在他们瞄准的全球8亿目标家庭中，渗透率还不到 45%。
我的天哪，还有一大半的市场是完全空白的。
所以他们空间还很大。
既然要填满这些空白，甚至要服务不同文化背景的用户，他们菜单上的白米饭绝对不可能只是以前那种纯美式的美剧了。
没错，内容必须升级。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如果你仔细看他们上半年的全球爆款清单，你会发现 Netflix 到底是怎么在全球范围内做本土化的。
他们这方面做得非常绝。
对，今年规模最大的原创剧集叫 I Will Find You。
超级爆款。
然后紧随现象级韩流大作 K-pop Demon Hunters 之后，动画电影 Swapped 表现也是极度抢眼。
是的，动画再次发力。
还有一部韩剧叫 Teach You a Lesson， 甚至有望冲击韩国史上最火剧集的宝座。
这几部都在各个地区霸榜了。
但更让我震惊的是一部叫The Polygamist 的南非剧集，它居然是改编自津巴布韦小说，在短短5周内获得了24万次观看。
24万次，这个数据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套极其可怕的内容分发与本地化机制。
怎么讲？
他们不再是单纯的买下一个剧本，而是通过精准的推荐算法和成熟的多语言配音技术，直接打破了文化的壁垒。
也就是说，配音不再是那种口型对不上的尴尬译制片啊，
完全不是了。系统知道，比如 Ohio 州的一个家庭主妇过去喜欢看什么样的悬疑节奏，然后他会无缝的将一部南非制作的剧集推送到他的主页上，并且配上了极其自然、口型几乎完美匹配的英语配音。
哇，连口型都能匹配？
对，这就是技术驱动的超级本土化。
太硬核了。这种跨界不仅体现在地域上，我觉得更体现在内容形式的融合上。
你是说最近那些特别活动吗？
对，比如本周刚刚结束的美国职棒大联盟，也就是 MLB 的本垒达大赛，他们的操作简直绝了。
他们把综艺搬过去了，对吧？
没错，不仅仅是做了一场中规中矩的体育直播，他们直接把 Hot Ones， 就是那个让明星一边吃变态辣鸡翅一边接受拷问的爆款访谈节目，
哈哈，那个节目特别火。
对，他们直接把这节目搬到了棒球场上，做了一期特别节目。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居然是为了宣传威尔·法瑞尔今天刚刚上线的新剧《The Hawk》。
环环相扣啊。
是啊，从体育试赛到网红访谈，再到原创剧集的宣发，全部在一个场景里无缝闭环。
这种打法彻底模糊了电视综艺和体育的边界。但如果你觉得这已经够颠覆了，
还有更颠覆的。
我们必须看看他们对你非黄金时段的野心。
非黄金时段？
过去流媒体争夺的是你晚上吃完饭坐在沙发上的那几个小时，对吧？
对，八点档嘛。
但现在 Netflix 正在大举竞争视频播客和手机端的垂直短视频。
哇，这确实让我感到一种被包围的压迫感。
他们现在想占据你的一整天。
我看到他们推出了像 The Breakfast Club 还有 Bridgerton 官方播客这样的内容，这目标直指你早上的通勤时间呢。
没错。
但从商业逻辑上讲，这难道不算是一种过度扩张吗？他们原本在长视频领域有着极高的护城河，现在去跟那些播客平台和短视频 APP 抢夺碎片化时间，真的划算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这恰恰是生存的必经之路。
怎么说？
你回想一下2013年，当 Netflix 推出唯一一部英语剧情类原创剧集《纸牌屋》时，好莱坞还在嘲笑他们。
哦，那时候流媒体连上桌资格都没有啊。
对，甚至争论这部剧到底有没有资格参评艾美奖。而就在上周， Netflix 几乎在所有艾美奖类别中都拿到了提名。
确实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以他们从来不是在过度扩张，而是在不断重新定义什么是电视。
重新定义电视。
无论你是在早高峰的地铁上戴着耳机，还是午休时拿着手机，他们都要确保有一种形态的内容能塞进你的时间缝隙里。
就是让你无处可逃呗。 不过说的长剧集，我想顺便提一个外界一直存在的尖锐质疑，所谓第二季魔咒
啊，第二季收视率骤降的问题。
没错，很多人觉得 Netflix 的剧集只要到了第二季，收视率就会雪崩式滑下，这难道不是参与度缩水的一个危险信号吗？
联合首席执行官 Ted Sarandos 在电话会议上特意澄清了这个误区。
他怎么解释的？
你需要理解 Netflix 这种一次性全量放出，也就是一口气刷完模式的特殊性。
Binge watching。
对，这导致一部热门剧集第一季的起步基数极大。当你第一季已经站在了珠穆朗玛峰的顶端，
第二季哪怕稍微回落一点，看起来也会像是大崩盘啊。
没错，在绝对数值上看起来会像是大幅流失，这跟传统电视台那种每周播一集，从小慢慢把受众养大的模式完全没有可比性。
确实，起点太高了。
事实上 ，Ted 指出，今年的第二季流失率比去年不仅没有恶化，反而还略有改善。
原来如此，明白了。但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加硬核的现实问题。
什么问题？
你看啊，如果你既要拍全球各地的本土剧集，又要搞体育直播，还要做播客和短视频，
这需要极高的成本。
对啊，支撑起这样一个横跨全球、多语言、多形式的娱乐帝国，成本绝对是天文数字。如果不能无限榨取用户的观看时间，他们是如何在不让预算彻底失控的情况下维持这台机器的高速运转的？
答案藏在数据中心的底层代码里。
底层代码
是生成式 AI 还有云游戏技术的全面铺开，尤其是 AI， 它在 Netflix 内部已经不是 PPT 上的远景了，
而是实打实的生产力工具了。
没错，
财报里特别提到了几个内部工具，我印象很深，比如 Interpositive、iLine， 还有专门的动画实验室。
对，这些工具可不是摆设，
这些工具已经被应用在大约300部影片的制作中了，主要集中在极其烧钱的后期制作阶段。
300部，这个规模已经非常大了。
最典型的是一部叫 The American Experiment 的纪录片系列，里面居然包含了整整17分钟有 AI 增强的镜头。
17分钟，这在以前的后期制作里要耗费无数的人力和时间。
结果是制作速度翻了一倍，成本直接砍掉了一半。
这背后的技术原理非常震撼。这些 AI 工具不再是以前那种简单的一键抠图或者修补背景。
那是什么？
它们更像是一个超级数字影棚。当导演需要拍摄一个庞大的历史战争场景时， AI 可以根据前景演员的移动，实时生成符合物理光影的几万名士兵和动态背景。
哇，连光影都是实时匹配的。
对，如果没有这些工具，很多极其复杂的镜头因为预算限制根本连拍都不敢拍。
这就解释通了。不过你知道的， AI 在好莱坞一直是个非常敏感的词汇。
是的，尤其是涉及到创作者饭碗的时候。
既然像 iLine 这样的工具能把某些环节的成本直接减半，而 Netflix 目前手里握着高达20亿元美金的内容部署，华尔街肯定在暗喜啊。
华尔街肯定希望把省下来的钱变成利润。
对，觉得这下可以大幅削减创作者的报酬，或者干脆把省下来的几十个亿直接装进口袋了。但这会损失内容的原创性吗？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削减成本然后装进口袋，这是最短视的财务做法。
那他们打算怎么做？
Ted Sarandos 非常明确地反驳了这一点。他强调，无论 AI 多么强大，它改变不了一个核心事实，伟大的电影始终是由人制作的。
也就是说，AI 只是工具，
无限的画笔，但灵魂依然在人类创作者手里。因此 Netflix 通过 AI 节省下来的成本，一分钱都不会塞进公司的口袋。
哇，一分都不留，那拿去干嘛？
而是会全部重新投资，去制作更多更丰富的新内容。
这简直是个永动机啊。
这是一种飞轮效应，更低的单位成本带来更多的内容，更多内容驱动更高的参与度，进而换取更多的收入，然后再投入下一轮制作。
确实高明。不过当我们在讨论技术如何绑定用户时，绝对不能漏掉一个领域，云游戏。
这个也是财报里的一个大亮点。
财报指出，排除中国和俄罗斯，这是一个价值1500亿美元的庞大市场。Netflix 从去年10月开始发力，结果月活跃玩家数量直接暴增了11倍。
11倍，增长曲线非常陡峭。
是啊， FIFA 和 Unhinged 成为了首发最成功的云游戏。
云游戏的战略意义你知道在哪儿吗？在于主动参与度。
主动参与度和看剧不一样吗？
看视频是被动的接受，你是坐在那看的，而玩游戏是主动的交互。
啊，手指必须要动起来。
当用户在午休时间打开手机玩云游戏时， Netflix 就在不知不觉中侵占了原本属于社交媒体或者其他游戏大厂的屏幕时间。
确实，而且他们极度聪明地锁定了儿童市场。
儿童市场可是个聚宝盆。
他们推出了一款叫 Netflix Playground 的应用，主打无广告无内购，对焦虑的家长来说简直是救命稻草，好吗？
家长最怕孩子乱点广告或者内购了。
结果就是日活跃玩家直接增长了3倍，儿童移动游戏板块同比增长了整整600%。
太夸张了。
好了，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聊了那么多黑松露啊、本地化算法呀、数字影棚啊，这些浪漫的科技与内容故事最终都要回归到最冷酷的财务报表上。
终极印钞机要启动了。
没错， Netflix 到底是怎么把你的注意力变成他们账户里的现金的？
我们必须看看这台终极印钞机的运转机制。首先是最直接的定价权。今年上半年，他们在美国、墨西哥和西班牙的涨价计划非常顺利，
涨价用户也捏着鼻子认了。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广告套餐。
对，广告套餐现在势头很猛。
在美国，这个套餐定价$8.99，性价比极高。但高管透露，当前的核心目标是缩小广告套餐的单用户平均收入与无广告标准套餐之间的差距。
等等，那个我理一下啊。
嗯。
一个付$8.99看广告的用户，怎么可能和一个付将近$20看无广告版的用户给公司创造一样的收入？这中间差了$10呢。
这就是精准广告定向技术的威力了。
哦，
因为 Netflix 掌控着你极度颗粒化的观看数据。
比如呢？
比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剧，你在哪个时段用什么设备观看，甚至你在哪个情节按过暂停，他们全知道。
连暂停都知道，这也有点太可怕了。
这种级别的数据维度使得他们能够向广告商收取极高的广告展示溢价。所以说，低廉的订阅费加上高昂的定向广告收入，足以填平与高价无广告套餐之间的收入鸿沟。
原来如此，这就是两头赚钱啊，一边收你的钱，一边卖你的数据给广告商。
没错，而且为了进一步扩大这个漏洞，他们还在做很多花式测试。
比如有什么新花样？
比如在日本的世界棒球经典赛期间测试首月低价，还有在多国测试针对非回归新用户的免费试用，
都是为了拉新。不过在所有这些动作里，有一个最让我感到不解的。
哪个？
Netflix 刚刚宣布他们与法国的本土广播电视巨头 TF1 平台进行了为期4周的无缝整合。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举动。
作为一个花了20年硬生生砸出了一个极其纯粹且封闭的独立生态的公司，现在居然把 TF1 这样的第三方平台整合进来，这难道不会稀释 Netflix 自身的品牌纯度吗？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商业视角。解答这个疑惑的关键在于理解规模作为一种战略武器的意义。
规模效应。
Netflix 目前在全球拥有3.3亿的订阅家庭，这个庞大的基数让他们彻底脱离了早期的防守姿态。
以前是要护城河，现在是不需要了。
凭借这种规模，他们不再需要像过去外界猜测的那样通过大型的并购去获得内容库了。
难怪最近一直有传闻说他们要收购狮门影业或者 NBC 环球，结果高管在电话会议上极其果断地否认了。
对，原话是 Netflix 是建设者而不是买家，
也就是自己搭台子，不花冤枉钱买别人的公司。
正是如此，既然是建设者，他们就可以用一种更轻盈更高效的方式与 TF1 这样的本土巨头合作。 TF1 获得了 Netflix 的巨大流量。
那 Netflix 得到了什么？
Netflix 在不增加任何收购成本的情况下，利用对方的内容进一步锁死了法国用户的屏幕时间。
哇，这一招4两拨千斤啊。
同时，高管也明确表示，目前暂无推出免费广告支持流媒体平台的计划。
就是那个所谓的 FAST 平台。
对，这说明他们极度清醒，在扩大生态的同时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护费用用户的基本盘，绝对不能自我蚕食。
把费用用户当作核心资产护着，有了这么强悍的盈利引擎，他们在资本配置上更是财大气粗了。
赚的钱总得花出去。
是啊。
第二季度 ，Netflix 居然回购了创历史新高的47亿美元股票，而且账户上居然还有270亿美元的授权额度，随时准备回购。
这就是现金牛的底气。
所以，如果我们梳理一下今天这场深潜之旅的脉络，
确实需要梳理一下，信息量很大。
透过这份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你会发现一个极其清晰的进化轨迹。Netflix 早已经不再是那个单纯让你在周末熬夜追剧的流媒体网站了。
没错，从你早上醒来，通勤路上的官方播客，到你午休时间在手机上沉浸的云游戏，
再到晚上为你精准推送的南非剧集，
是的，以及周末引爆社交网络的体育直播，在这一切的幕后，还有极其高效的 AI 数字影棚在日夜运转。
这是一张巨大的网。Netflix 正在构建一个全天候无死角，从被动观看到主动交互的娱乐生态系统。
可以这么说，他们在用一种最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接管你的数字生活。
这也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想留给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的最后一个思考。
这个问题很关键。
回想一下，我们在解析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极其惊人的数据。纵使 Netflix 今天已经显得如此庞大，热门爆款满天飞，
但他们在全球的电视观看份额中，其实仅仅只占到了可怜的5%。
听众们，如果仅仅是这5%的份额，就已经让我们感觉 Netflix 无处不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彻底塑造了我们的流行文化。
那么请你大胆地想象一下，
当他们在未来几年依靠体育直播的黑松露、播客的早间渗透以及彻底成熟的云游戏，将这个数字推向15%甚至20%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
细思极恐。
到那个时候，你每一天睁开眼睛之后的生活里，到底还有多少时间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又有多少时间是早已被 Netflix 的算法精确锁定，并被摆在财报上变现呢？
这个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这个问题值得你下次在沙发上拿起遥控器，点亮屏幕时好好想一想。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